从他人的故事反映我们的样子，欢迎收听镜像人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镜好听与镜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镜像人间，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宏景。今天来到录音间的是人物组副主任简竹书，请竹书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竹书。
今天要聊到的主题哦，是竹书最新的报道《我们的第二家人：自闭症家庭的移居与共居》。那其实竹书在三年前就有出过深度专题《当自闭儿长大后》，当时竹书是访谈家有自闭症患者的监委王佑玲哦。那么是不是先请竹书帮我们聊聊为什么要做《我们的第二家人》这个专题？
嗯，好，那时候采访王佑玲的时候，他有介绍另外一个自闭症权益促进会的一个董事给我认识，然后他是住在林口，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在林口社会住宅有那样子一个小小的自闭症家庭的聚落，那时候就觉得很好奇，那也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很有意义。不过那时候因为才刚开始，他们那时候还只有八户，但是我就中间这三年断断续续跟他们家长跟王佑玲委员也有联络，所以后来知道他们大概的进展的状况，就是到去年十二月月底为止，最新搬来的一批一共已经有32户。那他们这三年来整个设施啊资源也都更完善，我就觉得说应该是可以去报道看看。会想要报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闭症其实虽然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可是它其实还是一个对一般来讲还算是比较陌生的很新的一个症状。因为相较于大家都知道像智能障碍或者是思觉失调这些，自闭症它其实从医学上被诊断出来，然后到被关注大家去认真研究，大概就这几十年的事情而已，很短，所以其实人类社会对它了解还非常少，那何况是一般民众大部分都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说多报道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让社会更了解，然后我觉得林口社会住宅的方式也许可以让其他县市有个借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他们自己称之为林口双老家园的一个社区呢？因为对自闭症者来讲，不管你有没有智能障碍或者其实你真的是正常的，平均来讲都有7到8成的人是无法独立生活的，所以其实他们家长都会非常担心，就是担心说自己老了甚至百年之后那小孩怎么办，所以他们就一直想要建立一个双老家园。最早是大家可能有听过在花莲有一个肯纳庄园，这个是肯纳基金会的由来，他们是一种形态，那林口双老家园是另外一种形态，就是他们是利用社会住宅的方式来共居然后互相照应。
嗯哼，刚刚竹书提到32户，那就是代表至少有32种排列组合的自闭症家庭的故事在这里面哦。那我其实也是读了竹书的报道才知道，光是在台湾呢，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自闭症者至少有20000人。该怎么样照护，然后怎么样接住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和家人都被社会接纳哦，其实成为很多自闭症家属的重担。是不是先请竹书帮我们谈谈你访谈的小雨的妈妈？为什么最近人人看到小雨的妈妈都要跟她说恭喜呢？
嗯，对，就是因为她终于抽中了林口双老家园。
很难抽是不是？
对，她排了2年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刚刚讲说一开始只有8户嘛，那时候是因为大家也都不晓得说成效怎么样，所以都有点忐忑，但后来就做了还不错，所以就有很多家长都希望可以加入，所以他们开始就要排队。其实现在还有10多户在排，那小雨妈她抽中，就是觉得对他们那个群组来讲，真的感觉有点像中乐透，其实听起来蛮心酸的。
是，
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么高兴？就刚刚讲到说，因为他们那边资源比较完善，主要是家长可以互相扶持，就是彼此理解，有一种那种同温层的感觉。那我采访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他们有住过眷村，但他觉得说也有点像那种古时候眷村啊，就是邻居彼此熟识，然后也都知道小孩怎么样怎么样，可以互相照应的感觉，那种压力就不会太大。这种感觉其实我第一次看到 小雨妈那时候就可以理解，嗯，因为那时候我们约在她住的地方，一个北投的单体咖啡，然后我就先到了，然后她后来到之后，她就说，我们可以换到户外去。那天其实也很冷，我就想说她为什么要到户外，但是后来想想就有猜到，然后我们就到户外。她说她刚刚已经特地看过，户外就是空的，可见她已经变成她的一个习惯了。结果呢，就我们到户外之后，就那么不巧，有个女生刚刚坐下来，然后那个小姨妈就有点哀求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她换，请她到室内，然后让我们在户外。但她女生可能她也不了解，她就不想，所以我们就回到室内。但是就可以看到小姨妈那个脸上的那个表情就非常的落寞，然后就可以看得出非常不安。后来采访的时候，大概采访了半个小时之后吧。可以看到小雨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很不安，然后到他喝饮料然后稍微放松下来，可能比较有安全感，就开始安安静静。可是在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觉得有点躁动，他就大叫了一声。然后自闭儿他们比较不太会控制那个力道，包括音量跟手的力量，所以他叫的声音就很大。然后不用说他妈妈，连我都会觉得有点压力，就会自己想象是不是周遭有很多异样眼光。但我们因为他还没有采访完嘛，我想说就再盯一下，就后来大概又隔应该不到半个小时嘛，然后小雨他又大叫一声，然后我就更觉得那种无法控制的感觉。后来我想说啊，那我们赶快就是离开去拍照好了。那我只是跟他短短的这样采访都碰到这种尴尬的状况，可想而知就是他们平常要带小孩出门到一个不了解他们的社区或是环境，他们会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所以就可以了解，就是我采访到听到的那些家长都说，他们小孩除了可以去小作所或者去日照中心的，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关在家里面，几乎不太敢出门。
像竹竹刚刚提到的，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在社会新闻里面看到，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是妈妈她带孩子去看电影，其实我觉得这跟小雨的妈妈的处境有点类似，就是孩子在电影院里面他突然有一些常人没有办法接受的行为的时候，那个你是很难解释的，然后你一旦想解释，可能人家就会开始鼓噪啊，叫你出去啊，就是那种不理解，其实你很难去跟人家一时半刻解释的清楚。
对，所以他们几乎不太敢出门。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关于理解跟接纳的故事。
没错没错。
那可不可以请竹竹再帮我们谈一下，说林口双老家园是一个怎么样的社区，具体实际走进去和他们的互动有什么样的感觉？
虽然讲说林口双老家园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像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特别的社区啊什么，可是我进去之后才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它就是几栋高楼大厦。那因为社会住宅嘛，就是那种一栋栋非常高的，很像国宅那一种。他们其实算是隐身在其中的一栋，然后他们也不是很高调，其实你从外表是看不出来。我猜他们可能也是会担心被异样眼光吧，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就是说啊，我们这边就是双老家园。那因为它一栋楼大概都有看起来应该有二三十层，它就是聚集在其中的几楼，那每一层楼好像有四户吧，然后它就好几层聚集在一起，就是很密集的，那些家长就是彼此住在隔壁啊或者楼上楼下。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除了这些住宅之外，它一楼还有育成中心，它设立了一个日间照护中心，还有一个小作所，这算是一个辅助的资源。解释一下小作所，小作所意思它有点像小型的庇护工厂，就是给那些可能能力没有像可以直接去大型的庇护工厂的那些自闭人，小作所就是比较小型，然后让他们学做一些东西啊，简单的代工之类的，可以训练他们的基本能力。我自己的观察是觉得对他们来讲，除了有个地方去之外，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跟社会互动的一个几乎是唯一的方式，所以可以避免他们一直窝在家里面退化，其实蛮不人道的。除了小住所之外呢，还有就是像他们还有临托中心，就是如果说家长你临时有事情可以把小孩托在这边。虽然他们这边都是成年的自闭儿，就是因为他们学校毕业了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家长才需要待在身边，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独立生活嘛，所以其实只要家长不在， 其实他们是不太放心的，如果有人可以看着小孩，他们会比较安心。所以里面有个临托中心，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学习的，也叫繁星学院，就是上一些课程。我觉得最主要是有一个那种群体的感觉，那我在猜他们应该是有一个LINE群组，就是有事啊可以临时状况可以互相照应，因为他们自闭儿有时候他们临时状况会比较多，例如说突然的哭闹或是情绪失控怎么样，或者是甚至不见，他只是去买个东西，他突然就不知道走去哪里，就是各种的突发状况，那家长可以互相照应。还有就是他们周末会办一些活动，像爬山呢，或是聚餐的。讲到说小作所或者是日照中心，就是为什么会需要在这边特别设立呢？不只是交通方便的问题，只要讲到说自闭儿的照护，因为刚刚有讲到说自闭症是人类发现比较晚的一种症状，所以不只是一般民众，其实连专业的教保员都不见得懂。就是我们过去的社福制度的设计，它整个照护系统它多半是以智能障碍跟精神障碍为主，那教保员他们一般可能对这两个都很有概念，可是他们对自闭症不见得可以理解，所以照护上真的非常困难。那加上自闭症它其实抑制性非常高，所以抑制性高就是说每个人的状况十个可以有十种状况，例如说有的是感官比较敏感，然后有的是情绪起伏大，有的是口语表达不行，有人口语不行可是他可以写字，有人不能写字可是可以打字，所以你如果不是已经认识或了解的话，那个教保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光是感官，就我听到的，有人是听觉很敏感，有人是触觉很敏感，身上一点点湿都不行，像王佑林的小孩就是衣服只要一点点湿他一天可以换十套衣服，就是异常的敏锐，可是这不是故意，他们那种感觉会放大到让他们很不舒服的程度，所以这个对他们也会造成情绪起伏比较大的原因。所以自闭症照护上来讲真的是比较累，那如果你教保员不了解的话，真的会很多冲突，然后家长也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教保也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其实共居的意义就是在这边，因为家长彼此都了解。其实有些听到的也蛮温馨，就是说不只是家长觉得比较安心，甚至有的邻居还蛮友善的，像就是有个家长就说社区有个面包店，他们会把当天没有卖完的面包就直接送给协会，算是一些支持吧。因为会搬到那边的家长其实大部分都是经济上比较辛苦一点的。
那有另外一个也是住在林口双老家园的资深住户洪子堂，他照顾自闭症的儿子哦。那自闭症孩子他没有办法控制情绪，所以在某些极端的状况之下他推打了妈妈，其实这是让人家觉得很难过也很无奈的故事。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谈谈洪子堂一家人的故事？
好，我先解释一下，就是推打妈妈，因为洪子堂我们大家都叫他堂堂，就是堂堂他他说其实就那一次，这边要讲的原因是比较怕大家会误会说自闭症者他们会有暴力行为，其实他们会有这种推人啊甚至稍微打一下的那个比例非常非常低，我问过医师，医师说不到一成。然后像堂堂他儿子也只有那一次，至于那个原因就是有人猜说可能是他们青春期荷尔蒙怎么样，或者他们可能常年像刚刚讲感官比较敏锐啊，或者是情绪因为你一直没有办法表达累积下来那种愤怒或是觉得委屈什么都有，那个比较难断定，但是就是说他们会有那种行为的比例其实非常非常低。那再讲到说堂堂的故事，他说他儿子16岁之前他跟他儿子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彼此在想什么。那为什么讲到16岁呢？就是说16岁那年他就是有朋友介绍说听说士林的林良堂有在体验那种打字沟通课，所以他就带他儿子去体验，那儿子呢就在医师当场的带领之下就开始打字，然后他才知道他儿子在讲什么。他说那时候他儿子一直很急着跟医生说叫他妈妈赶快去学打字沟通，因为这样才可以让他把想法讲出来。那为什么说让妈妈学打字沟通呢？因为自闭症其实是大脑神经系统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所以他们有时候手的那个控制没有办法，他们即使打字沟通，有些人是可以自己打，但是大部分都是需要人家旁边协助，例如说有人是扶肩膀，有人是扶手，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样，就是各种的方式在协助。 那堂堂儿子是需要妈妈在旁边扶着手，那堂堂又不会打字，就赶快去学。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他儿子原来有很多话想要跟他妈妈说，可是一直都没办法说。然后堂堂就去学，然后学了之后呢，因为他之前一直没有办法掌握到那个技巧，到三月之后他说有一次就是在他们家附近逛一逛，然后那天很冷，他就问他说儿子冷不冷，那儿子当然是不会回他，他们其实也不会摇头或点头，他儿子状况是这样，那也许有的会。然后他就刚好他有带平板，他就拿出平板，然后就抓他儿子的手，然后就写，他儿子就写说我不会冷，你不要担心。
哇，天哪，
那这个
看到这段真的好想好想哭，对，
这对我们来讲好像没什么，可是讲到这件事真的是开始泪流满面，我赶快拿面纸，可以理解他那个情况，
快要 hold 不住吧。
对啊，
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对
对 对，就他觉得两个人终于可以有互动，二来是他说他终于抓到那个诀窍了，就是怎么样可以带他儿子打出那个字。所以他们说，他说他们后来就开始就是每天练习互动，他也比较知道他儿子在想什么。然后就是在这三个月当中啊，就是还发生一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是刚刚讲到突然情绪失控了打他妈妈，那个是在他刚学打字沟通还没有学好的时候。然后呢，他打他妈妈的隔天呢，一早堂堂出门办事情，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回到家，发现他家门是开的，儿子跑出去了，他就非常非常紧张，然后到处找又报警，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直到下午四点多，有邻居通报说儿子出现在一家面包店，然后整个人非常非常狼狈。然后他问他儿子，他儿子也完全都不讲，那时候还不会打字，可是后来很快他们就学会打字沟通了。他又问他儿子还是不讲，然后直到整整三年之后呢，他说有一天儿子终于愿意讲了。原来那天为什么跑出去，是因为他儿子就说，因为他前一天打了他妈妈，他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就一直想说那怎么办呢，他就想要学独立，他就想说那我先去练习看，就是自己出去出门。结果他出门不久就迷路了，然后越走越远，然后路上碰到一个好心人，就看他好像没吃东西，就送他面包啊饮料，就很高兴，然后好心人就带他回家，他就跟着一个中年男子就带他回去。然后呢，到那好心人家里面才知道，原来那个人以为他儿子是中辍生，然后就问他说叫他儿子去当买卖毒品的交货人头。然后儿子当然就无法回应，就是一直只能这样子。然后那个人以为他儿子装傻，就开始就把他儿子关到一个房间里面好几个小时，然后儿子就一直哭。后来可能那个人终于发现儿子有点不是一般人这样子，有点状况，所以他终于把他放回来，反正就蛮惊险的。那我听了觉得除了危险之外也觉得很心疼，因为其实他们虽然无法表达，可他心里是很清楚，他脑袋是很清楚，他知道不应该，只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然后他们自己也很想要学习独立生活。那堂堂又讲到说虽然经历这些，但是至少学习打字沟通之后，儿子的情绪明显的稳定很多。他讲了一个我觉得一般一听就可以懂，就是他说如果叫你一年都不讲话你会怎么样。其实不止一年，我们光是一个礼拜没讲话都受不了了吧。那他们不是一年，就是几乎就是一辈子。后来他们就搬到林口双老家园，唐唐也说之前他儿子去过另外小作所，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小作所的教保员可能对自闭症不是很有概念，所以他儿子就很不适应，后来就没去了。所以其实在搬到林口双老家园之前，他儿子整整十年几乎都是被关在家里面的。但是搬到林口之后，他说因为这个小作所教保员可能对自闭症比较有概念，然后也跟儿子互动比较好，他说儿子现在完全就不一样，每天都很想要去上班，他说连台风天都拦不住都想去上班。
他刚刚讲的那一段就是打他之后很难过跑出去那一段，是他儿子后来透过打字告诉他的，对不对？
对对对，他所有的只能都透过打字。
其实一般人很难想象，好像我们觉得沟通很容易啊，不就是讲就好了，可是对他们来说要花这么大的心力，然后才可以迈出这么小的一步。
对对，嗯，
对自闭症家庭来说，除了居住照护的需求，包括提供自闭儿的心智照顾，乃至于学习跟工作机会，其实是一样重要的。那甚至在这座双老家园里，连自闭症孩子的照顾者哦，他们凋零之后，孩子要怎么生活的这个可能性哦，这座社区其实都有照顾到。那我们常常在说软硬整合，这种整合其实是让人很感动，可是其实也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设计哦。请竹书也帮我们聊聊这个社区里面有一间很特别的屋子。
对，就是除了那些32户的家长之外，他们社区还有一户是非常特别的，就是他那户蛮大，有4个房间，然后有个大客厅。他的客厅呢，他们叫做繁星学院，其实就是一个他们会教自闭儿一些他们有兴趣的课程，例如说有时候会上天文课啊，有时候会上打字沟通课，就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场所。至于那4个房间呢，过去其实大部分都空着，有时候就是当做临托中心，就是刚刚讲的，因为有时候家长有事情，可是小孩怕有状况，他们就不敢出门，所以他们就可以把小孩拖在这边，就互相照应比较安心。那为什么空着呢？因为这4个房间最终的目的，就是他们当初想要成立双老家园的最终目标，就是他们担心家长如果百年之后小孩怎么办。那在这边的话，就是如果家长真的走的话，小孩就可以送到这一户里面，然后住到其中的房间，那这边家长会彼此互相的照顾。虽然讲说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空着，因为家长也会担心嘛，就是突然万一走了让小孩来住他们不适应，所以他们之前有练习过让小孩自己来这边住一段时间，但是因为自闭也真的太难控制，就他们都晚上都偷跑回来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成功。但是有一个自闭儿他是蛮努力在试住，就是这个双老家园当初一开始的构想是由他推出来的，他也是自闭症权益促进会的创会理事长，叫郑文正，大家叫他郑爸，因为他年纪也是最大的，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得说他儿子可能会最需要赶快先练习适应，所以他儿子最近已经开始试住在其中一个房间。刚刚讲到说我3年前有采访王幼玲委员嘛，然后那时候还有采访其另外别的家长，那其中有一个家长就是一个幼教老师，长得非常漂亮，应该在40出头或40几多岁左右，那时候都很 OK。 可是后来我采访后不久吧，他前2年就离癌，然后他就过世了，那他有个儿子，那因为他就是离婚嘛，所以大家就很担心他儿子怎么办，但是还好有这个双老家园。那时候刚刚讲到的郑爸，他们就常常跟他儿子联系，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啊，你可以给我们联络，甚至你也可以住在这个房间。我就觉得听了蛮心酸也蛮感动的，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征求那个妈妈同意，我有跟他私讯，就是在我知道他癌末之后他有回，但是因为他那时候体力很差，
已经很虚弱了，
对对，所以我想说就不要打扰他，那就所以这个就没有写进稿子里面。
所以如果他的儿子可以住进去的话，其实就是郑爸所说的，就是说让孩子有所谓的第二家人可以在旁边陪伴。
对对，就像其实整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就是家长彼此照护，然后外面有一些专业的教保员不止一位，甚至他们楼上除了育成中心的小作所之外，他们楼上有个自己的小作所。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小作所？因为小作所真的供不应求，尤其自闭儿里大概一个人只能对2、3个，因为刚刚讲他们一直性很高嘛，如果你照护视觉失调或者是智能障碍，可能一个教保员可以对10个，但对自闭儿可能一个对2、3个，因为他们有时候情绪比较难控制，所以像他们这楼上也有，我有去看，就是他们做那个咖啡包，大家也可以去看他们购买，就他们进咖啡豆然后磨成粉然后做成那种绿挂包，你当然不能从经济的角度去看，但就是让他们可以有维持一个日常的生活，然后跟社会有一些连接的方式。
那你做完这系列的专题还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细节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其实还蛮多的，我就讲一个我觉得最冲击的好了。像刚刚讲到堂堂儿子，就是跟他打字沟通那个，他其实被诊断是中度智能障碍，但是我采访到最后他就跑出来，因为他妈妈就比较大啦啦嘛，无所顾忌，就讲他儿子一些比较尴尬的事情。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他儿子应该会听到，可是他妈妈就神经比较大，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后来到他儿子后来最后果然就冲出来，就很生气，然后就打字说叫他妈不要再讲那些糗事了。
其实孩子都听得懂，
没错，他其实在房间都听到，他都知道，他就听得懂，他就叫他妈不要再讲，他很尴尬，然后他就非常谢谢我，但是呢意思就是叫他妈不要再讲。所以你说他真的有中度智能障碍吗？我真的不觉得。甚至他儿子那时候非常非常生气，那我就安抚他。所以其实最后他儿子我是没有，就是拍照的时候是没有拍的，因为就觉得
拉背对不对，看到就是背，
对对，就尊重他。然后他那个很尴尬的事情我也没有写出来，因为其他都知道，所以就只写不要让他觉得那么尴尬的事情。然后最后有人说谢谢，我就觉得还好。然后他妈妈还有转述一句他儿子说的话，就是因为他们自闭了，有的很爱喝甜的饮料，然后很喜欢吃东西，所以后来会越来越胖，那家长都会制止，所以那糖糖也就制止了。可是他儿子就回他说，我人生什么都没有了，我也想要结婚，也想要交女朋友，也想要有家庭，可是这些都没办法，那你还不让我吃。所以其实他们真的都知道。那还有我有去拍他们打字沟通课的时候，有一个也是自闭儿，那你从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就是一般就我们的经验来讲，我们也会觉得他可能就是有智能障碍，就是那个神情看起来比较不是一般的样子。可是呢他打字沟通之后他打出来是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会写诗的，他在读东吴大学中文系，他连打字沟通写出来都是诗。所以关于智能障碍这个，我有跟医生讨论，就是说数据上是讲说他们自闭症里面大约有三成有智能障碍，我就说可是看起来真的不像。然后那医生也说其实他们的智商只会被低估，不会被高估，所以其实可能实际上的比例是更低的。会讲这个原因是就觉得不管他们有没有智能障碍，虽然他们有智能障碍比例不高，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其实心里都是很清楚，而且很多人他们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敏锐，甚至比一般人更敏锐的，只是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制度还跟不上，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议题太新了，所以他们到现在包括受教权啊各种权利是被剥夺的，或者是没有办法享受他们该有的权利。像刚刚讲到糖糖儿子十年被关在家里面，几乎没有办法享受身为一个正常人所应该有的权利。所以这个议题想要呈现的其实不只是家长的辛苦，还有大家常常忽略，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就是自闭儿他应该有的人权。那最后我还想要补充一个观点，就是因为一般目前是认为说自闭症它属于大脑神经系统的疾患，但是最近美国那边学界已经有一种不同的观点，他们就是提倡所谓的神经多样性，意思就是每个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其实是千变万化的，那自闭特质呢它只是神经多样性的一种，它不算是一种异常或是缺陷。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一般认为它是疾患的观点的话，那自闭症就是一种疾病，可是如果你从神经多样性的角度来看的话，自闭特质其实就只是一种不同的特质而已，它并不是一种缺陷。我采访那个医生是说目前是没有定论，但不管未来结论偏向哪一边，自闭症或是自闭特质的人呢都需要大家的接纳尊重跟协助。
确实，其实刚刚听竹竹讲的啊，不管是会写诗的这一位自闭儿也好，或者是说糖糖的儿子他在被关了十年之后现在很喜欢去小作所上班，都会一直让我想到之前很红的韩剧《非常律师余英宇》，他也是在讲一个自闭症的律师的故事。那他在这部剧里面他有说呢，我的人生虽然奇特又古怪，但同时也很有价值。主书的报道，我们的第二家人自闭症家庭的移居与共居，谈的是自闭症患者的世界可能跟我们不同，但是他们的能力和潜力同样值得被看见和尊重。那这也是对于社会看待自闭症群体的一个很真诚的呼吁。那也邀请你一起来阅读和理解这些奇特古怪但是同时很有价值互相支持的真实故事。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想知道更多人物故事调查报道，欢迎关注镜周刊网站。如果听完节目有任何的回馈，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哦。请持续锁定镜好听和镜周刊共同制播的镜像人间，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镜好听。